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提问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话题。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咱们节已经过完了，我知道您今天想带给大家一个算是有一些严肃的话题，就是讲讲美国的青少年他们抑郁或者是因为抑郁而自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想在节目之前想请教一下您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哈，想让您在今天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对，因为其实儿童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状况心理状况其实也都是一直都有被关注哈，但尤其是在疫情之后，那最近可能唐韵你也知道，这个中国那边的儿童的疫情好像又起来了，对吧？
对对
对，所以多久他会怎么去波及？那当然有些国家的这个疾病管制局他们还是很公正的，就是希望中国的政权当局哈能够不要像以前那样故意隐瞒一些这个疫情的实况哈，这个是在公共卫生界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个惯例。但是呢，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教训呢，我想应该也要让大家掌权的人应该要更清醒了，因为这个波及那可是全世界的事情啊，除了这个经济财产的损失，人的生活改变哈，还包括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美国儿童精神医学会的理事长他提出的一些呼吁吧。因为他最近就是做了一些公开演讲，然后很特别的是他是一个华人哦。
嗯，那华人能够做到美国青少年的这个精神领域的一个带头人哈，精神健康的带头人，这也挺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而且他不是在美国长大的。
哇哦，这也给华人创业树立了一个典范哈。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特别这个介绍他一下。他应该是广东那边的这个学员，因为姓哈，对，他的姓跟这个 Mandarin 的那个发音还不太一样，这样，然后温文儒雅，这个和蔼可亲，年纪也不是特别大。他在加拿大受完的教育，就是小时候就移民加拿大吧，受完的教育就到美国来。那最后呢，是在纽约的一个很好的大学里头，任教任职。然后当然在这个公益的业余的这个专业公益上面，他就是做到这个精神科医学会的理事长。
那陈老师，我知道您的先生在台湾是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儿童精神疾病的一个专家，对吗？
是，他是儿童精神科医师，对，所以他们算是同行啊。是。
那么在这个他的演讲当中，您有 get 到一些什么样重要的信息想和我们听众交流的吗？
对，他特别特别提到的就是疫情之后啊，疫情之后的那个青少年的忧郁症啊、自杀率啊的那个就是那个比例哈，增加了非常非常多，可以从20%几，因为跟种族还是有点关联哈，大概增加到了50%-60%。
哇，这个上升的很快。他有在他的演讲里面有说到，为什么疫情会和人的得抑郁症的比率会有这么直接的关系？陈老师，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什么关联呢？
对，就是我们大家共同都知道哈，其实人的正常生活，比如说运动，接受外面的阳光哈，然后流汗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情况，尤其它对于人的这个精神健康也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你想疫情这几年一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很多孩子的正常作息基本上都被改变了。
坐在家里面对电脑。我倒是看到有这样一种说法，陈老师，就是说有一些研究认为说青少年他们 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越长，他面临的心理健康的风险就会越大。
对，
对，
是这样。所以刚才讲的就是少运动啊，然后少汗啊，等等，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最基础的第一层哈。第二层就是他跟人之间实际的接触。你知道跟人之间实际的接触，他对于大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因为他有来有往，有守有攻哈。你要拿捏那个分寸，然后你还会回去想一想你应该怎么自我调整，这个对大脑整体的保养是非常好的。但你想看，在这个电脑上你可以一不开心就把它关掉了，对吧？
嗯哼，
你就选择这个逃避。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里面有一个镜头，我觉得这个导演实在是做得非常的实在哈。就是这个男主角他是一个上班族 ，OK， 然后他的太太，他就是承诺他太太结婚以后他太太就是专心的好好的去成为他的漫画家。他只要负责画画就好了，那家庭的所需一切费用就是由先生去上班。那后来他慢慢慢慢发现自己得了抑郁症之后最后离职然后回家啊。当然我先讲一个大要，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后面再讲。他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他躲在那个棉被里面，
他的丈夫是吧，得病的丈夫，得了抑郁症的丈夫躲在棉被里，
对，躲在棉被里面。然后他只要做错一点点事情，他就觉得他是个废物，没有用的这个，然后他宁可不要动了。所以有出那个在电影里面出现一个画面，就是他把那个棉被包起来，把自己包起来。那日本人哈，他们很常是跪的嘛，对吧？跪的姿势哈，所以那个画面呢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他跪着，然后把那个棉被这样整个包起来，那个样子非常像一头这个缩了头的乌龟。
还真是哈，表现了他那个时候的一个心理状态，不想不想抛头露面，不想接触这个世界了哈，想封闭自己。
对，然后就想封闭自己，然后把自己整个包起来躲起来这样。
那陈老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电影就是一部日本电影哈，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它叫做《阿娜达得了抑郁症》。我在想，我不懂日语，阿娜达是日本语，是日语丈夫的意思吗？
这不是就是我的他，就是
啊、
哦，对，
我的他得了抑郁症。
对，
这部电影拍的挺感人的，虽然我没有看整个的片子，我看了一个简介，觉得他太太。蛮有耐心的，在他知道他得了抑郁症的时候，然后跟他一起走上了这个治疗之路，而且成功了，也挺鼓舞人的。
对，这是一部，另外一部就是我们以前应该有介绍过的，叫《美丽境界》哈，那是讲美国的一个数学家叫 Nash， 他是得了精神分裂症。两部电影其实都是根据真实的事情做了改编，然后变成电影，然后这个过程跟结局虽然过程虽然不是非常的雷同，但是它的主线表达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对人，对自己心爱的人也好，或者是像那许他的情况比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可能更凄惨哈，他的那个幻想让他过了另外一种很可怕的人生，甚至他误以为有人要残害他的孩子，然后他把他的孩子就莫名其妙的抱到那个澡缸里头，差一点淹死自己的孩子。
就
是
他有精神的一个分裂，他幻想出来的。
对，但是最后都是因为在身边的人不离不弃啊，哪怕那许的太太到最后发现呢，在法律上他没有办法为他负责，所以选择跟他离婚哈。可是是在法律上离婚，他基本上还是跟他住在一起，然后还是无怨无悔的照顾他。对，所以到最后他们都一致表示，就是因为人，他们最亲近的这些人对他们不离不弃的信任跟那个爱护跟照顾，最后他们走出来。
那像您介绍的这个阿娜达得了抑郁症，他的先生， 他得抑郁呢，感觉上的原因就是他的那个工作呀，压力很大，然后客户会问莫名其妙的问题，或者是投诉啊，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得了一个抑郁症。嗯，这好像是压力导致的哦。但是您刚才讲了家人的陪伴，给予这种情感上的支撑、开导等等等，让他们得的这种看起来是情绪上得了病，然后又有情感上的一种support 吧，让他们克服了自己的这个病症，就好像心病要由心来医，好像是这个道理，对吗？
是，我会推荐这部电影其中一个原因啊，是因为他描述了这个男主角他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他的那个生理的症状，然后到后来呢，他其实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知道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然后他还去看了医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地方，挺有意思的地方。
好，那我们讲到这儿呢，要先休息一下啊，回来再请陈老师就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细节和您觉得可圈可点的地方再和我们大家继续交流。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如果您的身边啊也有人受抑郁这样的情绪的影响，您有一些问题想问陈老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您想去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部电影都可以的，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家陈彦玲老师。今天陈老师带给大家的话题是和青少年，当然也包括成年人抑郁有关的一个话题。他给大家介绍了一部电影，是日本电影，叫做阿纳达得了忧郁症。这个电影呢，其实是根据日本的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个电影，日本的一个漫画家，他的先生就得了抑郁症，然后他通过了他的帮助，把他的先生也治好了，他就把这个整个故事画成了漫画，然后漫画又拍成了电影。好的，陈老师呢，欢迎您回来哦。那您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就是他的太太哈，对这个先生在哪些方面，他的做的一些事情，能够对先生的恢复起着很重要的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哈，因为就像这个电影前面演的一样，他开始啊，他的工作就像您刚介绍的，他的工作就是公司的售后服务客服部门，所以他一天到晚要接电话，接的电话绝对很多都不是来赞美你的，
对，都是 complain 的，客服往往是 complain、yeah.
对对对，然后他每天呢遭受这样子的一个冲击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击对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啊，他就是照单承受了，但是他并没有去转化，把它转化。你不要讲哈，咱们说这个现在好一点的食物基本上都希望是有机种植，对吧？
对呀、啊。
那有机种植它就讲究需要自然的肥料嘛，哈。那这些自然肥料呢、有一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蔬菜果皮啊等不能吃的那个部分。那不是把它直接埋进去它马上就变成营养了。它需要环境的配合，然后把这些我们埋进去的这些食材，或者是有一个堆肥厂，先把它处理好，经过发酵转化成为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所以它中间是有这个环节的，但是它自己就少了这个环节。那这个环节呢，基本上它可以怎么来呢？它可以靠你的先天的体质，有的人生性就比较乐观，有没有？
嗯，对
啊，
他就不往心里去哈、啊，过了发生了就忘了，嗯。
对，过了发生忘了，或者是他挺有自嘲的能力哈，他就是心理的素质比较坚强一点。有些部分他是天生的哈，有些部分呢他是来自于环境的培养，比如说他家庭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的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常常会展现出一些正面处理问题的形象，正面看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也会给小孩子一个很好的身教，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啊，所以他长大了以后面对这些事情当然也比较容易。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哈，以前的人啊 他们不自由恋爱的哈，他们其实都要透过媒人。
这很有意思吗？陈老师，您觉得？
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族谱》
啊？还没有，也是电影。嗯，
不是，就是真正的族谱哈。这个可能在台湾保留的比较好一点。我们小时候都见过，你都知道，你是那个大家族里面的第几代，然后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是谁？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等等的。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合格的专业的这个媒人，他讲究的真是门当户对哈。他除了这个外在的经济条件，他还会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查图。那个族谱，族谱里面呢，他会写上这户人家的谁，他可能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离世。
嗯，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就是看看他有什么遗传疾病吗？
对，他有什么样遗传疾病？那当然不是说因为有遗传疾病你就不干了哈，他不是，而是他就是让你有一个提早的心理准备，然后去有一些因应的对策。
哦。有意思，
所以其实挺科学的哈，
很专业的媒人啊，那个时代
非常专业的媒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所谓的传统文化可能有点误解哈，觉得他们很迷信啊，不科学啊。其实我们仔细再去深入一点的了解，可能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的一回事儿哈。
嗯，
那所以你看。这个电影里面他也讲出了，就是透过这个男主角的老板也讲出了一句话，因为当这个男主角发现他自己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他生命就是开始产生一些症状之后，他就想怎么办呢？那调个工作吧，调一个部门哈，虽然可能薪水少那么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可以不用每天去接这些 complain 的电话嘛，对吧？
嗯哼。但他老板好像没理他哈，
他的老板就觉得他太矫情了，
嗯，
这个部门里头又不是你一个人，对吧？
嗯，
而且搞不好这个主管可能以前干过那个工作哈，
嗯，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事就你有事呢？
嗯，那每个人不一样哦。
哎，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老板的这句话其实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哦，觉得别人都没事，怎么就你毛病这么多？
哎，就你毛病这么多。其实尤其这种话在一个他内心当中他认为你挺有权威的哈，或者是你是他很信任的亲人的嘴说出来的话，哇，那个伤害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提醒大家，如果你是个小主管，这个或者你是为人父母哈，或者是你是别人的闺蜜哈、好朋友等等的，或者是兄弟姐妹，就是在我们表达这些事情上面，我觉得还是尽量要注意一些。我们宁可去说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怎么了呀，是不是出现了以前什么，然后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能可以讨论一下，了解一下，先了解一下嘛，对不对？
嗯，好，
是，
这陈老师带给大家的一种和别人交流、关心别人的一个方式哈。
嗯，是，但是没办法，因为他老板他的这个主管可能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
嗯哼，
这个老板也没想到，因为都是一工作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吧？在这个企业里面，他讲究就是我给你这个坑，你就给我填满啊。然后最好呢还能够冒出头把这个成果呢做过超过我对你的预期，哇，那老板就太快乐了。他想了，如果是这些东西的话，他怎么会想到您刚才讲的那句话，人是不同的。
所以说那像这个主人公他得了抑郁症，也和他先天的比如说他的成长环境啊、性格的形成这些方面都有关系，对吧？
我相信是有关系的，因为虽然电影没有演出他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哈，但基本上他不会是一夜之间变成这样的，他其实都是有缘由的，有历史的这些缘由。然后你看他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他表现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就在电影里面呈现的，他是一个非常照顾太太的一个好丈夫。
我觉得他有点强迫症哎，陈老师。他比如说哈，我听您说，比如说他每周一到周五他自己做便当， 然后呢，他那个小便当盒呢，里面的东西摆的整整齐齐，每周根据周几配什么 cheese 和什么领带，他是铁打不动的，就是好像按部就班，特别有意思。
对，其实有很我知道的一些日本人的习惯，他们就是这样。对，所以你看他们有所谓的匠人精神嘛，他们有千年企业嘛，哈，他就能够把一件事情就是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啊，专注、专注再专注啊，他基本上他就是这样。他这种呢也有他的好处，但是呢在生活当中还是会面临很多变化，比如说他每次接听的那个complaint 里面，可能要应付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时间点发生的事情，如果在这个过程他没有学会一些转化的话，那可能就很麻烦了。所以你看他一开始他工工整整的每天早上给他太太做好了就做好了早餐，然后他还得去跟他的夫人说我要走了呀什么哈，然后太太好不容易起床了，当时的太太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生要出门的时候顺便把那个垃圾就是交给他的先生，然后他先生出门的时候拿去丢，之后他就享受他的这个看漫画呀、购置漫画呀、去画漫画呀，只要他在他先生晚上之前回来，回来之前把晚饭做好。但是我看他那个晚饭做的也特简单，就是火锅啊。对，大概是这样的日子以后，慢慢他就有一天他就突然发现他忘了他要干嘛，这个先生他忘记他要干嘛了，他拿了一把早上都会帮他太太准备早餐的时候用的一把刀子，他突然忘了他要做什么。
哦，这就是可能生病了的一些迹象。还有他太太好像看着他面对着垃圾箱自言自语，诸如此类的一些奇怪的举动，是吧？
是，是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好的，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啊，陈老师，我们要休息一下了。我们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继续我们节目之前呢，有一个事儿在这里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是感恩节，还有昨天是网购日啊，大家都 shopping 的非常的 happy。今天星期二其实也是一个值得一说的日子啊，在美国呢，星期二叫做 Giving Tuesday， 就是周二捐赠日。那捐赠给谁呢？就可以，您可以如果想捐款的话，可以捐东西呀，或者是做义工啊，给一些非盈利的机构啊，或者是这个在美国就成为了一个传统，每年年末的时候做这种捐赠。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想替我们的希望之声电台在这里也呼吁一下，因为希望之声电台呢，在我们湾区服务华人社区已经有20年了，给我们听众朋友每天都带来很多的无论是新闻啊，还有丰富多彩的生活节目，也为我们的社区发声啊，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想捐款的愿望的话，我们呼吁您可以捐款给我们希望之声。或者是您身边的同事朋友，都欢迎您呢帮我们介绍一下，让他们可以捐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帮助我们的电台能够更好的在我们湾区为华人社区服务。好，如果您要有捐款的愿望的话，您可以写邮件或者是电话咨询，可以 PayPal 捐款，我们的捐款的信箱是 donate@soundofhope.org。如果您想咨询的话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捐款的咨询电话，888-275-1628，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您想怎么样做才能够这个达成您捐款的愿望，或者是您写短信，直接写个短信啊到888-275-1628，然后呢您就会接到相应的回复，我们把捐款的方式、我们的邮箱、我们的账号告诉您。那么您捐款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会得到抵税的收据，我想这个也会对大家 节税会有一定的帮助哦。好，这就是替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做的一个小广告。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啊，那我们今天讲的抑郁的话题，陈老师，刚才您分析了主人公他得抑郁症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原因，或者是他的一些迹象，这个是不是对我们观察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有一定的提醒作用呢？因为现在身边得抑郁的人还蛮多的。
是其实不只是抑郁症，有些呢可能他已经想了很久，然后想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哈。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太太发现他最喜欢吃的食物竟然就没有吃完，这跟他以前的生活习惯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值得非常非常，也是挺重要的，值得非常关注的地方。
就是连吃美食都不那么热心了哈，没心情吃了。
对， 对，尤其是他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这种跟他的正常作息生理现象很大差异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人的确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吧，能够如果能够尽早的发现，你最起码哈，最起码你可以做两件事情，就是你可以陪伴着他，然后让他能够去接受更专业的人的一些帮助啊。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少在那个里面犯错，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说话的那个方式可能在他以前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他可能不觉得有那么大的 burden 哈，但是当他的身体很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不经意的负面的话，就我们不就是不小心吧，你可以说不小心或不注意出来的这些话，对他来说那听起来简直有点像五雷轰顶一样的难受，甚至会打垮他，击垮他。
对，就好像这个电影里面在他治疗期间有一天，就是我说他的有点强迫症嘛，这个漫画的太太，他的那个出版社把他的漫画把太太的名字写错了，然后他就跟太太说你让他们把他纠正过来，太太觉得这没必要，太太就说好像你好烦呐，那个意思哈，然后他就跑到浴室里去上吊自杀了。
对，
是有这一段哈。
对，就是其实他那个病情还是有点反反复复的哈，所以在这里也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说当他反复复出现的时候，照顾他的人不要放弃希望，觉得说啊，你看我以前那么努力好像结果也就这样，其实不是的，他那个反复会因为我们的不离不弃他的反复期间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其实那是接近成功的那个目标越来越近，所以不要被这些假象给这些现象，然后给好像自己就也没什么用了，然后这些方法也没什么用了，其实不是的，它反复出现这是正常的啊。但是呢它的那个period 就是它出现的这个频率呢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就越来越大的机会走向走出抑郁症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那个主人公高奇就是他太太让他辞了工嘛，然后太太出去赚钱养家了，然后他就每天好像就从那个压力里解脱出来了，慢慢的看着他们家养的一些小动物，什么小乌龟啊那种奇奇怪怪的动物，就慢慢的每天那么慢吞吞的晒着太阳啊，无忧无虑的活着，他好像慢慢的就被治愈了哈，一点一点的。
对，在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他太太呢展现的一个东西哈，就他太太在高中毕业以后本来也想回老家随便找个工作混日子就过一辈子了，但是就碰到这个男生，碰到这个男主角以后，这个男主角就觉得诶，他画的漫画还挺温馨的，挺写实的，那这一个对于女主角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基本上也没多少人看好他的漫画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这个天生一对吧，就是他们有这样的缘分可以互相彼此欣赏。但是呢到后来这个太太真的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事实上人家也不看好他，对吧，出版社的老板本来也不想要他的东西，因为觉得平淡无奇嘛。可是这个时候他转了一个念头，他以前是不求人的哈，但是呢他现在为了他的先生，他就极力的坚持，他愿意再更进步，然后愿意就是这个希望这个老板给他一个机会。 他出了这个出版社，他得到了一个尝试的机会以后，他出了出版社以后，他发现他自己因为一个念头改变了，他不再觉得跟人家开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事实上是自己尊严的事情。他转变了那个念头以后就不一样了。
对，他竟然就是跟那个他求职的那个老板就说，我丈夫得了抑郁症，我需要这份工作。嗯，
是哦，这个事情我让我想起来以前我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他还是已经做到主任。有一天呢，他心里头非常的难受哈，跑来跟我讲，他说其实我对那个家庭，对那个学生，对那个家长其实挺付出的，可是为什么他就在这个过年期间呢，跑到学校来骂我，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伤哈。
嗯，
然后呢，刚刚好那户人家的孩子跟那个母亲，我刚好因为个案研讨的关系，我知道这个家庭的状况。那个妈妈的状况，其实在精神的这个健康上面是非常非常有危机的哈。所以当时我就跟那个老师这么说。我说你知道吗，这么巧恰好这个孩子的情况跟这个家长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知道他已经几乎快要到最后一根稻草的这种的这个程度了，就是在生活上再给他一点点压力，他可能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他的孩子怎么办？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能想到了一个让他觉得心里头还能够燃起一把火，一点点温暖的这位老师，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怎么去宣泄他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他只敢来骂你，他可不敢去骂别人啊。那个老师听完了以后，他就突然释怀了。
OK， 所以这种理解是非常的重要啊。陈老师，不知不觉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对。请您做个结束的总结好吗？嗯，
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理解，就像您刚刚讲的，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然后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用正面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生美好的功课，大家一起加油。
好，感谢陈老师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谢谢，再见。